光照进生活，光看见设计，光创造品味，光改变世界。我是 UNO 赖宇农 UNO Life 光听你说，让我陪你说设计谈生活，一起听光的故事，在光里我们遇见未来。用光带你听设计，聊生活，走向世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那今天的这个内容呢，非常非常的有趣。我们请到了一位呢，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二叶级是什么意思？二叶级的餐厅哈，它其实是绿色餐饮指南。那表示呢，这家餐厅呢，它有跟别人有不一样的地方，它是一个友善的餐厅。那我们今天呢，特地邀请到他来。那他不但是一个友善餐厅的创办人，而且他是一个环保魔人。大家可能会很害怕，有时候可能我们会遇到那种跟你讲说，哎，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这样。但是呢，秀珍啊，她其实不会，她其实呢是有点像是一个邻家的大姐姐，她会告诉你说，哎，吃这个比较好哦，做那个比较好哦，然后呢，我做饭给你吃，这样非常非常的友善，但是阳光跟亲和哈。最近其实这个环保永续的议题哈，大家都在谈论。那我那天去了一个对我来讲哈，我觉得真的是很别开生面的一个甜点。甜点的一个试吃会哈，那现在呢，其实有一个甜点，他们叫做 Hugh， 他们呢也是两个年轻人，他们创办了一个甜点店在台北这边，然后呢，他们就针对当季的一个食材，就是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同样的一个甜点，但是你每一个不同的季节去，你可能会吃到的食材不一样，比如说这个季节是蓝莓，但是下一个季节就变成火龙果之类的哈，但重点都是非常好吃哈。然后他们是用一种法式餐厅的方法，就是一道一道上，那就是说这个叫做前菜。然后呢，第二道就说啊，这个是今天的主食啊。那我就心想说，好啦，那你等一下甜点的时候你要叫什么？所以呢，甜点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是今天的最后收尾的这个甜点啊。好，所以呢，这个就是在餐厅的这个现在越来越多，我们都听到这种无菜单的啦、私厨啦，然后呢，各式各样的餐厅，然后甚至有些标榜有机啦，哈，那当然米其林三星我们就不用说了，就是米其林大家也都一定会去追星嘛。现在多了一个你可以追的，那其实就是这种叫做一叶级、二叶级的绿色友善餐厅，你也可以去追。这些餐厅它的特色就是说，它用的是对环境友善的食材，那包含它的这个做法，包含它的调味料，可能都是跟环境有关的哈，就是比如说他选用的食材，他选用都是非常讲究哈。那讲究的方式是因为他希望你用的是当季的，但你知道当季都是最好吃最新鲜嘛，所以他就用当季的这个食材然后料理给你吃。这个的话呢，就叫做一叶级、二叶级。那今天很特别，是因为其实现在台湾的这个一叶级餐厅其实还蛮多的哈，但是二叶级的餐厅全台湾其实只有27间。那这一家呢，就是其中的一间。那这家叫做八斗腰的友善餐厅，对，没有听错，它就在基隆。那基隆呢，刚好是一个渔港，所以呢，就是我这样讲很过分，基隆不是一个渔港，基隆是一个港，它是靠海啊。那但是它的这个也是有捕鱼为生的渔民嘛哈，所以你选在这个地方开餐厅，然后你可能你做的鱼不但是最新鲜，它的碳足迹也是最少的。所以今天我们想要跟他聊一聊，就是说我们其实是一个海岛国家，然后呢其实被海洋围绕，但是你真的了解海洋吗？你真的了解海洋里面的鱼吗？或者是说当你今天可能去这个超市，你可能要买鱼，那你真的知道每一种鱼是什么鱼吗？哈，那其实这些我自己也很多常常有这个疑问啦，就是这个鱼好吃吗？好，就是以前是想说这个鱼好吃吗？这个鱼料理起来不知道是什么味道哈。那现在你多了一个，就是这个鱼它是不是当季的，或者是这个鱼它来到你的餐桌之前它制造了多少碳足迹。那如果说你今天可以在选择这件事情上面呢，就做到一个比较友善环境的一个选择，那它就变成是一个永续的一个体验哈，就是我可以直接在生活里面透过选择就体现到永续这件事情。 所以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轻松吗？就是我什么都不用做，我也不用捐钱，我只要在选菜或者选鱼的时候去选一个当季的或是一个台湾原生种的鱼啊，你就可以称自己是一个永续达人哈。那就是今天的这个我们要带给大家的永续小智慧。好，那所以这个小时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就是在我们生活周遭各种不同的一个有趣的哈，从生活、从设计、从人文、从艺术出发的这种永续小智慧。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八斗妖的这个创办人哈，他是戴秀珍老板娘。我们等一下跟他好好的一起来聊聊。
Uno Life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今天呢，要聊的一个话题很有趣，就是最近呢有一个餐厅非常的火红，叫做八斗妖友善餐厅。那今天呢，老板娘亲临现场，我们欢迎秀珍。
嗨，大家好，我是秀珍。
今天秀珍一进来哈，就是马上给我们震撼教育，觉得她全身上下都跟永续有关哦。那这个刚好跟她的这个八斗妖的这个餐厅其实理念是一致的，就她自己本人是身体力行哈，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吗？我不破底，让您来讲好了。八斗妖是一个什么样的餐厅？
嗯，好，我也喜欢先跟大家解释，就是我是对环境友善。
嗯 嗯，
那怎么对环境友善？所以八斗妖必须要先预约。那预约它通常要一天以前，因为我要当天购买适合适量的食材。
嗯，
我不要造成食物的浪费。
嗯，
对对对，
了解。
那因为我觉得农友都非常的辛苦，生产者啦，不管是渔民生产者，
嗯，懂。所以就是今天你知道有多少人会来吃饭，你就准备多少的食材，
对，
这样子。
对，
哦，这个很特别，所以不是为了要摆高调说，哎，你订不到，你订不到，是你要让人家知道你明天要去吃饭。OK，
对对，
好好。所以这个餐厅在基隆，对吗？
对，
怎么会在基隆？就是你是跟基隆有什么样的不解之缘吗？
我以前大学跟研究所念的是海洋大学的环境生物与渔业科学系，嗯，很长。
哦，所以就是你对鱼特别了解，
有兴趣，对，了解我都还在学啦，对，
哦，
还在学。
懂懂懂，因为的确哈，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位来宾也提到，就是说其实台湾是一个环海的一个国家，然后好像我们。就是或许我们可能知道海，也看过海，也了解海，但是海里面住什么生物其实我们都不太了解，嗯，就是很多的鱼是围绕在我们生活周遭，那我们也吃鱼，但我们可能不认识鱼，对吗？嗯，所以你的专业就是专门在了解这些鱼。
对，
然后喜欢鱼还是喜欢基隆，竟然喜欢到搬去基隆，是吧？
喜欢那个环境，喜欢潮境公园，对，喜欢海洋。
哦，喜欢海洋，
就喜欢海洋。其实初衷是喜欢海洋。对，
因为我有几个基隆的朋友，就是你知道基隆是这样子，就是如果今天阴天，基隆人就会说：“哦，今天天气好好。”所以，
对，没错，
对，基隆常常下雨，嗯，是吗？
比起以前念书的时候，它已经少很多了。
哦，真的哦，
对，
所以，哦，
以前是真是阴雨绵绵，就是下了250天，下了300天没有停的那一种。
所以环境其实真的气候一直在转变
了，对对对，
包含像现在就是冬天也越来越晚。
对啊，
好吧，所以这个好了，永续哈，就是对于环境好这件事情的这个议题真的是刻不容缓。
嗯，
那我们再多聊聊你的餐厅啊，就是除了预约之外，嗯，就是食材上面会有一些什么特别的选择吗？嗯，
我们的选择会是以友善食材跟有机食材为主，然后会吃在地跟吃当季。
嗯，
比如说我最喜欢举例，台湾的绿色花椰菜只有冬天才有
哦，
其他你吃到的都是进口或是冷冻。但我喜欢跟客人解释，食材本身没有问题。
嗯 嗯， 嗯，
花椰菜就是花椰菜，可是我夏天我就不会选花椰菜给客人吃，夏天要吃很多瓜类。
哦，
这是大自然给我们的礼物。那你选择花椰菜，我也不会觉得你错，嗯，这就是一种对此有感觉，以及我怎么选择。
是，嗯，啊，对，其实我想起来了，小时候好像奶奶就会讲说啊，这个正当时，就是说这个，嗯，这个季节才有这个东西，嗯，要赶快吃
哈。
后来我们长大就忘记了，就是真的，譬如说你要莲雾，就是一年四季都有莲雾；你要芒果，一年四季都有芒果，嗯嗯嗯，所以就是我都不知道，原来花椰菜只有冬天才有。
嗯，
那白色的是台湾的吗？
是啊，
哦，也是台湾，
但是它的时间比较长，可能秋天就有了。 他比较早出来。
哦天哪、啊、所以老板娘就是不但对鱼很了解对于蔬菜各种的食物食材它是什么季节你都要稍微了解，
要，但是都是跟农友大家学，或是 Google 也可以查得到，但我都是跟在地的妈妈们学。
懂懂懂、嗯、好，那所以比较尖锐的问题就是，比如说假设你今天如果去菜市场、嗯、然后就看到花椰菜，但你就不会买。
对，就是不是当季的我不会买。
哦，所以用一个实际的行动去体现这件事情。
对对对 对, 對，
懂。那鱼呢，其实鱼我很好奇、嗯、因为上次其实我们有一个来宾就是开了一个头、嗯、就是说其实你选什么鱼吃也决定这件事情是不是永续。
嗯嗯嗯，
所以台湾真的原生的鱼种是什么，或是吃什么鱼比较永续啦、哦、我这样直接问好了。
好, 好，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基隆的有青鱼，你听到青鱼你就会觉得哦，好像常常听到，可是你在日本料理店吃到的青鱼，去头去尾的青鱼片，对不对？那是挪威来的、嗯、因为台湾的青鱼很扎实，那不好的形容词叫做柴、
嗯、
因为我们不够冷、
嗯、
挪威在高纬度比较冷、嗯、还有丰厚的油脂保护它、嗯、那我们大量都会进口，然后什么薄盐青鱼有没有，然后就变成在日本料理店就变很高级的产品。可是台湾的青鱼，因为台湾就是那样的鱼，它其实不好吃，就是它要加很多茄子青鱼。
其实是料理啦，料理的方法也是可以帮助啦。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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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你就会用料理的方法去补足这件事情，
或是会去跟他讲我怎么挑，现在船长钓到什么就吃什么，现在有什么鱼我们就吃什么鱼。
懂懂懂，
对对对，
所以你们就没有菜单了
吧？我们还是有菜单，但是像鱼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还是有什么简餐跟火锅，其实就这两种。但我没办法跟你讲食蔬，我也没办法做成漂亮的菜单、
嗯、
因为旁边的配菜会变，
你每天都不同。
对啊，每一个季节会不一样啊、嗯、
懂。那我有一个很愚蠢或是不专业的问题、
嗯、
就是除了大陆之外，就是我是说大块的陆地之外，其实海洋是相连的嘛。
对对，
所以我们常在讲，像你刚刚讲比如挪威的鲑鱼，或是挪威的青鱼，可是它就只会在那个地方游，它不会游到别的地方去吗？
有一些鱼会回游，或是说我们的渔船会分近海跟远洋，所以我们其实还是会去远洋 不同的海域去捕鱼回来。
嗯嗯嗯，
对。那我会选择基隆外海的鱼是因为碳足迹的关系。
哦，
嗯，
离我们近一点的啦。
对对对，
就是它跟我们生活近一点的就吃这些就好了，不要吃到太远的。
哎、欸、对，
就坐飞机来的什么龙虾啦，
对对对对对，
青鱼啊，
对、
哦、
嗯，
雪场蟹，各位听众朋友
要吃也是可以，就是你要知道为什么你要吃啊。
好，那这样听起来这门生意很难做、欸
有一点
对啊，就是你看要接预约啦，然后每天早上要去买菜啦，而且买菜的时候呢就是还要带着，我不知道你就是你的笔记本要每天带着，就是哦今天这个要买所以这个创业很辛苦吗？你现在的餐厅
每一种创业都辛苦，我觉得不是只有餐厅啦、嗯、
那这个餐厅有做起来特别有成就感，还是说这个做起来会特别辛苦吗？
走友善在基隆我不会演，我们在6年前开，然后才预约制，然后又没有一次性的容器，因为我是环保魔人所以我买菜一定是不是带笔记本，我会带很多的袋子出去，我都是用一个袋子装到底，会用重复的塑胶袋、啊、好，
是，
那客人要打包我没办法给你打包，你要自备容器，其实相较起来它很难，很不友善，有没有？很对客人不友善，因为我是要对环境友善，所以在6年前其实不容易，是因为客人会去，我就已经难得来了，但你我没有预约，你不给我吃，就会骂你这样，会前面当然会比较辛苦，可是我觉得我就坚持要做这个事情，其实变成大家来配合我的时候，我吸引到的客人他是愿意支持的，
懂。
对对对，
其实这个还是不要说教育啦，但其实就是要寻找理念相同的人、
嗯、
比如说他也可以认同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可以来，但是这个的前提还是你的东西应该是好吃的啦。
哦，谢谢，如果大家觉得吃过觉得好吃，我都会请大家谢谢农友，他们种的好吃我们才有东西、哦、
所以食材本身要好吃。
对对对，
那但是你刚刚有提到比如说比较永续的这种料理的方法、嗯、这种讲的是怎么样叫做永续的料理方法，我们一般听众可以在家里学吗、
永续料理方法好。我现在像我们的 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刚刚从食材，我现在连调味料都是用台湾自己产的，比如说盐巴，它是中南盐厂在七股那边的海盐，当然它跟一般的精盐就会有不一样，那我就会想办法用这种盐。然后油以前可能会用橄榄油，它是循序渐进的
哦，等于就是每一道调味料或是什么你都
可以
啊。懂懂懂。那锅碗瓢盆也有讲究吗？
锅碗瓢盆倒还没有到那边去但我们家的桌子是二手桌，这样可以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今天不是来评分的，我只是因为刚才就是老板娘进来其实就给了我们一个很震撼教育，包含她用的包包，包含她戴的眼镜也是用渔网回收做的，她的包包也是我的好朋友黄金化他们的一个品牌，是专门用就用过的帆布再回收利用的，所以他没有说出他本人就是一个永续环保魔人那我要再问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我刚才自己想到的。
好，
那如果客人来吃，他也吃得很开心，可他就是胃比较小，他没有吃完，
对，
怎么办？
我现在有一个方式是你可以跟我借碗，然后你放押金100块，我可以让你带走。我以前其实真的是比较强硬，我会不开心，
没
面子，对对对，
做行李，
但是对对对，然后其实我觉得对此有感觉，在每一个食材上，你如果不吃牛，你会跟老板说；你吃素会跟老板说。我的理解是，你饭少，你也可以跟老板说，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可是那是我觉得，但我后来发现，我这样太强硬的时候，其实客人会不舒服的。那其实要做调整是我自己。我就把饭量变少一点、那我宁愿你跟我说你要加饭
哦，懂懂懂，
你没有吃饱，可是我不要先给你，因为有一种饿叫妈妈怕你饿，我真的是会给的满满的，太多了，
先给一个标准啦，
就
是可
能小碗，刚刚好就好，对
对
对对，
慢慢加，
对对对对对，
好，对，因为我的确我也是属于那种 OK， 就是我就去都想说哦饭少，或是直接把饭拿掉，
對對對，
我会先讲。但现在我慢慢有发现，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的确也有这种观念，就是他会觉得我叫刚刚好就好，然后他看到别人的盘子里面有没吃完的，他会把你拿过去吃。
我也会，
他就说不要浪费，然后就把它吃掉。好，所以突然这堂就变成那个环保魔人。
对呀、
好，那先进一段广告，回来再继续聊。
Uno Life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今天呢，请到的特别来宾是戴秀珍。
嗨，
老板娘你好。
你好，你好。对，
他是远从基隆过来的，然后呢，他的餐厅叫做八斗腰友善餐厅，
对
吧？
对对对。
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关于你的店，就是我想还是有一点点让你澄清好了，因为我刚刚已经知道了啦所谓的友善餐厅是对环境友善，但是所谓的有机并不是素食，
对，我不是纯素食，也不是蔬食，对，
也不是蔬食，
对，
所以就是当然吃素也可以，然后你也可以做素，但是我是说大家不用担心去那边只有素的，对吗？
对对，
好，就是除了鱼之外
有
肉吗？
有鸡肉，
哦，有鸡肉，
对，
然后有猪肉吗？
目前没有，
没有猪肉，有牛肉吗？
也没有。
哦，那为什么没有猪肉跟牛肉？
我先讲没有牛肉好了，牛肉的碳足迹的排放是所有饲养的这个动物里面它的碳足迹是比较多的，对对对。
那是畜牧业的这个污染。
一来如果我们用客源取决的话，它其实也台湾人也没有那么多人吃牛肉啦，所以我觉得我的强项不需要把它放在我的菜单里面。那当然我的初衷是因为它对我来说它碳足迹排放太多了。对，
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友善的理念啦，但是那个有吃牛肉的听众朋友刚才耳朵可以先关起来没关系你们还是可以继续吃啦
对对
对，但是这个就如果你有决定要做永续这件事情的时候，它是一个选择，
对
对吧，就是你在吃东西你在选食材的时候它是一个选择，所以at least 你知道就是选牛肉的时候它的碳足迹是比较多的。
对，
那猪肉呢？
我自己觉得我猪肉的料理还没有到达一个程度，这个所以我不好意思去。
好啦，这
好
好，所以这个老板娘就是有一种这种私厨料理的概念啦就是说她做她最有把握的，她觉得最好吃的给你吃，所以你去那边你不用担心踩雷，就是会吃到好吃的，然后地理环境友善那鱼的话是相对来讲是所谓碳足迹最少吗？
要看什么鱼。
哦，是哦。
对呀、啊。
那可以教育我们一下吗、
啊、好，我就用大方向，比如说像鲑鱼。
嗯嗯。
台湾没有鲑鱼，它一定是进口的。
台湾没有鲑鱼，那上次那个鲑鱼之乱是怎么来的？全部都是进口的。
对啊，只要是鲑鱼都是进口
啊，真的啊。
嗯，对。
好，那不要再乱了。
哦，但是我其实用几个方式去，比如说像布拉吉，我不太吃。
嗯嗯嗯嗯嗯，
就小小的鱼有没有？它不吃的原因是因为它有可能是它就长这么大，它是大鱼的饵料，或是大鱼的小孩。我们直白讲，
嗯嗯嗯，
我们不吃它的原因是因为它如果你把它都吃掉了，那中型鱼就没有食物吃。
等于也考虑到生物链的关系。
对对对对对对。
Okay.
那你看，可是如果今天阿嬷端了一碗布拉吉糜给你吃，给你吃的时候，你会不会要吃？
嗯
啊，会啊，因为阿嬷的爱心。但是
不吃会被打。
对对对对对。那我自己不去吃，
懂、嗯。
可是当有一个爱心的时候，我还是会把它吃掉，不要浪费食物。
所以其实老板娘给我们一个比较大的观念，就是说，其实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嗯、
啊，就是其实永续，就是当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念头起来的时候 你会不会去想到它的一些相对的效益，所以你决定了我要吃这个。好，所以刚才特别有讲到说，那台湾原生种的鱼有哪些呢？
像鬼头刀，像红干，然后像、哦、我刚才讲到青鱼，然后像恰章、哦、就是刺鬃
對，白鲳鱼是吗？
白鲳要看你，它现在很多进口。
那白带鱼是、
哦、白带鱼是、哦、很棒啊，剥皮鱼，对，
剥皮鱼，
对、
哦、
那因为所谓的原生，它有的时候是像我们基隆比较多是捕来的，
嗯嗯，
像花莲那边就有定制网，它是或是养殖的，其实养殖也 OK， 养殖鱼像是虱目鱼、台湾鲷就是五国鱼啦，然后还有那个石斑、嗯、
哦，这些都是属于养殖的，
对，这样也可以啊，以
哦，他们的这个等于是碳足迹也是少很多，
对啊，
所以吃这些鱼就是如果你把它料理的好吃，
嗯，
那你其实也不一定要名贵的食材，就偶尔啦，偶尔可以吃，
對對對，没错了，没错，
但是就是如果你的平日就是如果是我们只是吃一个温饱，其实吃这些近海的鱼，台湾原生种的鱼，
嗯，
它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嗯，
哎、欸，这个其实老板娘，这个是你在念书的时候学的吗？
念书不会学到这个，是我要开餐厅的时候去找资料，我必须要知道食材，然后就听了很多这些农友渔民的故事。
哦，这个毅力很惊人，就是为了要做几件这样的事情，强迫自己先把所有事情都搞懂，
嗯，
然后才去做这件事情。
嗯，
那你有考虑开课吗？来教一下大家，告诉大家说什么鱼，或是说对于这整个搞不好渔业署会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 idea、
嗯、
就是老实讲啦，就是我有听过布拉吉这个事情，因为布拉吉它有可能就是幼鱼，或是它可能我不知道它是别人的食物，但是 你把它捞起来之后就没有了嘛、
嗯、
所以我有听过这个讲法、
嗯嗯嗯嗯、
所以就是搞不好你可以开个课啊，还是你有没有什么方向可以来促进这整个大家对于认识食鱼、
嗯、
就是食用鱼这件事情的知识。
嗯，其实来我们餐厅吃饭就可以上课，因为我是个很啰嗦的老板娘，因为我会有说菜、
嗯、
我会跟大家分享食物的故事，这六年每一次只要有客人点，然后我一定会在桌边跟大家讲话，
是，
所以会让大家知道你现在吃的是什么，这是一个。然后再来就是说开课，有时候有一些学校会请我去分享我们怎么挑选鱼这样子。
嗯、哦，所以真的有啦，
嗯、有，
就是那你餐厅可能会有很多海报，就是边吃压力很大，想说在吃错。好了，没有开玩笑，但是就是说去那边除了东西好吃，除了就是说可以吃到这个友善的概念之外，你吃完可以带走、嗯，然后老板娘还免费帮你上课。
对对，要听我啰嗦，
大概是这个意思。
對對對，
好，希望老板娘不要那个给我们压力太大。
不会不会，我都会站很边边，然后我会说现在在听广播哈。啊，你们不用看我，然后你们就边吃继续聊天也可以，我也不会讲太大声。对对对，
哦，等于是一个背景音乐，
对对对对对，
就是跟你讲说这个鱼可以吃，这个鱼，
对对对。然后因为在基隆还有另一个名产就是小卷，
哦，小卷，
小卷乌贼花枝墨鱼套丢怎么分？哦，可能就会、哦、 天哪，吃个饭还要上课考试。对，但我还是会跟大家分享。
考试没有关系，就是考试如果有通过要送东西，
我就会送他一个拥抱。
哦，好，我以为送一个小卷。
对，再送你一只也可以，也可以。对。
哦，所以小卷也是属于比较永续在地
的食材。对对对对
对。那基隆的小卷跟澎湖的小卷有不同？
种类不一样
啊？真的，我刚是乱问的，想不到真的有不一样。
而且澎湖。大部分澎湖人喜欢讲小馆，
小馆，对对对 对, 對、
所以夜钓小馆这个活动是澎湖的，我们基隆会讲锁馆或是小卷。
哦，
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锁馆是学名，锁馆的台语是
收更，
收更赞啊，马武郎公修更
啊，
因为台语的口音很多，
對對對，
你再翻成国语就不一样了。台湾尤其是我们基隆讲小卷，然后澎湖讲小馆。
我刚才竟然。露馅了，我会讲台语，而且讲得很烂。
不会不会，
瘦更
好。瘦更、
哦，原来如此。那除了吃东西之外，就今天我们既然在讲，就整个放开来讲好了。就是那生活上，你也是一个，因为我们刚刚已经亲眼见证了，你就是一个环保魔人啦。
是。
那还有没有什么，就是你在生活中会实践，或者是说你觉得很有效的，就是你觉得是永续上面的一些 people 可以告诉我们。
好啊，我觉得自备容器很难，齁，我已经到达了一个可以自备容器就是很多种。那因为我最常被人家问到是什么是最好的容器。
哦，是是是。
但我通常还会回答是你的工作，你在哪里工作，你的交通方式。你上班工的空间有没有加热 的器材设备。那这有点复杂，所以我会请学生或是我们讲还没有是同温层的人，你先自备餐具。这是一个最容易达到的，因为它就是小小像笔一样的东西。或是自备杯子，
是，
那它都是比较容易可以达到的。当然我还是有遇到啊，我就是不喜欢带包包，尤其是比如说男生或是他的工作他不喜欢，他喜欢利落一点点。其实内用是最环保的
哦，
不用一定要外带嘛。是是是，那你内用要怎么选？好，对不起，我很麻烦吼。内用要怎么选？选那个没有一次性筷子的。
哦，懂懂懂，就是他餐厅本身不提供一次性的。
对，现在还是有很多餐厅，我们讲疫情影响，他可能会给你纸盒啊。那如果我今天非不得已没有办法，你就带一个筷子，其实还是。少了一个垃圾产生，
咚咚咚，有，其实有，你这个马上有戳中我，就是又在背后猜。其实因为我买过环保杯，而且现在其实你去 Seven， 他那个就是他会跟你讲，你如果是带环保杯，他会帮你折价嘛，折5块钱。
没错，现在是政府规定哦。
对，所以其实很利多。
对，
那所以我就拿了环保杯，然后就今天就很开心的出去，然后就觉得今天是一个环保人，然后就去买了一杯饮料，然后就喝喝喝喝，后来它就不见了
啊，对，
就不知道被我放在哪里，或者是你可能就回家忘了洗，然后第二天就是臭的，
对，
所以就是拉东拉西，然后就觉得很麻烦，然后就是一天两天三天之后就忘记了，所以你干脆就是直接内用就好了啦，
对，或是说今天不要拿吸管，我也会觉得你很棒。
Oh,
你去 Seven Eleven 或是去哪里买东西，你不要拿袋子，我也会觉得你很棒。
懂懂懂，那就是不要点珍珠。
啊，对，
有，其实就是大家都有曾经有过这一个起心动念哈。譬如说，像我出国，我也买过环保餐具，我也买过环保的吸管，而且它那种是什么椰子管做的，
對對對，
就是它不是还不是铁的哦，可以回收的，然后但是它是吸管。那不是一次性的，结果呢不见了。而且因为每天想到你还要整理这些东西出门，真的好像小学生了。好了，那如果你真的太麻烦哈，就是当然我们鼓励大家这样做，但你觉得太麻烦，那你就内用。
对啊，
找一间餐厅好好坐下来，把饭吃完，一杯咖啡把它喝完再走。
没错，
这样也可以。好啊好啊，所以这个些都是一些小的这种永续的尝试啦哈，算是尝试嘛哈，
算是习惯。
哦，习惯，
我觉得可以开始慢慢养成，但是因为因人而异，然后因地制宜，不一定一定要这样做啊。我现在都会觉得友善或是永续，它可以放很广，是也许你非常的在意流浪猫狗，对我来说那也是一种友善。
哦，懂，对，反正就是只要是 关心我们的环境。
对对对对。
OK, okay.、嗯、好，那我又有一个尖锐的问题，知道就是我都会喜欢有一些就是来破坏的。
好。
那我们今天访问的呢老板娘她是有一个八斗腰友善餐厅，是开在八斗子。
对，
八斗子。好、嗯、那本身是很友善的，本身是很环保、嗯、或是就友善啦，好，不是环保、嗯、好，那但是为了要去八斗，因为我住在台北，那我要跑去八斗子吃东西，我是不是又创造了碳足迹？
哦，所以你可以就近就好啦。
就近，你说搬去基隆住？
不是不是、哦、你我都会觉得支持齁，你可以支持你家附近的有相同理念的，我都会觉得这样就很棒，你特地来那也很棒。对、
嗯、我想到解套的方法就是你知道我自己丢的炸弹自己解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你刚好计划了一个北海岸之旅、嗯、好，你去基隆玩，然后你可能去找朋友，你去金山，顺、嗯、道绕过基隆，想到说八斗子有一个这个友善餐厅，哎、欸，那我们就去这边用餐、嗯、啊！记得要提前一天预约啦，不然人家不会理你。
嗯，对。
好，所以你就预约。那你跟老板娘，你想要吃什么？可以说你想吃什么吗、嗯？
可以啊，你可以跟我说你不吃什么，吃什么，这样是非常好的事情。哦、
但是我觉得更好的其实是让秀珍跟你介绍，就是说现在当季有什么、嗯。其实当季吃的是最好吃、最新鲜的。
对对对。
食材好，它其实料理出来的东西就会是好的。嗯。好，谢谢秀珍，那我们休息一下，听一下广告再回来。
UNO LIFE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秀珍是这个八斗腰友善餐厅的创办人，他今天在我们现场就坐在我对面，跟大家再打个招呼。
Hello, 我是秀珍。
秀珍非常非常的开朗哈，阳光、嗯。然后呢，他是一个环保魔人。
没错，没错。
对，那他因为他这个友善餐厅呢，我们刚才聊了很多，然后也谢谢秀珍帮我们上了很多课。那我们其实会问每一个来宾啦哈，就是。因为我是一个灯光设计师，所以我想要问说，光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或是你对光有没有什么意义，有没有什么想法？
光是一个指引。
哦哦，这个很特别。
我想到了三个画面，但都可以，它都是指引。第一个就是鲫鱼灯，可能因为我刚好念这个嘛。嗯嗯。在海面上船，你会发现有很多灯，有没有？它要、嗯。它在晚上开很亮亮的光，是要吸引浮游生物小鱼上来、哦、我们要去抓它，这是一种指引。
是
在岸上是灯塔，在有光在指引船进来，
是，
这是第二个画面，就是所以它是一种指引，不管它是好的没有好坏啦，它就是一个指引。第三个是我想到那个ID4 星际，不好意思，我年纪就是有一幕我记得非常清楚，他不是在那个大楼，然后光，然后就是带我走，带我走。
对对对对，
你看那些人要趋之那个光，我觉得好有趣哦，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指引。
嗯啊，其实我也不知道该不该承认我有看过那个电影，我们是同一个年代的人。
好，好，
但是的确所有的生物。包含人在内，我觉得都有趋光性，所以这个的确，我也觉得这是光很迷人的一个地方。那秀珍有没有什么在你印象中对你感触特别深的灯光？
在前几年我们基隆有一个潮艺术，就是一个艺术展，然后呢，它在晚上呈现，那它用了很多的光束。好，那个光束进去的时候，因为是暗的，可是它跟声音有相关，所以。我们经过的时候人会讲话，你一讲话那个分贝越大声，那个光就越亮，所以那个像草原一样的远远的，因为没有听到声音，它就是暗的，所以我们边走那个亮度就会跟着我们的
感应。
对对对。那我其实是很感动跟鸡皮疙瘩，因为我不知道原来视觉跟听觉是可以连在一起的，我觉得好有趣哦。
是，其实视觉跟听觉本来它就是同一件事情，而且这个其实也跟我们的环境有关，就是它其实是反映你的环境跟你在这个空间里面，然后它忠实的告诉你它的反应。嗯，
对呀、啊。
那这个也是很永续。哎，好了，今天我真的很会熬，什么都跟永续有关。所以就是永续呢，其实就是一个起心动念的你的选择。
好，
就是你想要吃什么，你今天你想要做什么，你今天你要带什么出门，其实这些都跟永续息息相关。
对，
非常谢谢秀珍，谢谢老板娘。那希望。我下次去 基隆的时候，我再去找你。
没有问题，
不要特别浪费碳足迹。
不会不会，欢迎你们来基隆玩。
好，谢谢，那我们下周空中见。謝謝。